弟兄姐妹平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平安跟大家同在。那我们这何等的需要特别在这个特殊的情况。那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已经在习惯在病毒的威胁一下，已经过了大概了超过半年以上。可能大家也习惯了最少习惯戴口罩，对不对？那我忘记了在线上跟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所以跟你愿主耶稣的平安恩惠也跟你们同在。好，今天我跟大家所分享的经文，大家刚刚王牧师为我们读过了你会看到今天的信息会集中在哪一段？哪一段这个经节呢？是关我跟我的主题有关呢？这经文很长我是不是跳过了我用的主题是天眼所以可能大家可以想象得出天眼，我以前还记得也是很久以前了，就是科学家天文学家就发明了一个很大的观察这个宇宙的望远镜它就叫做天眼是因为可以看得很远很远的地方，在银河系可以寻找那些我们要寻找跟地球一样就是我们叫做行星那适合人类居住的所以这个望远镜叫做天眼，可以看到宇宙的深处我们从来没有发现的星球所以但是我们今天所用的经文我们这个天眼需要怎么样？是要从神的眼光来到看事物，我们也可以讲到是一个属天的眼光或者一个属灵的眼光我们用属灵属天或者从神的眼光来看事物，跟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用属世的眼光看事物有没有不同呢？有没有不同啊？是非常大的不同，甚至有时我们根本不用神的眼光，我们可能就看不见好比这里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讲到这个就是亚兰王跟以色列人征战。你知道以色列是在列王记那个时代，以色列是属于北国当时还有一个南国以色列是在北边跟他这个做邻居的一个国家就是亚兰而相对亚兰是比较强大的国家，所以常常他会过来侵入这个以色列抢夺他们的地方所以亚兰的军队会常常的来到攻打以色列亚兰就是我们现在所认识的地方是哪里呢？大家有没有这些观念？有没有所以我们读圣经我觉得我们有一些的背景有一些地理的认识有一些历史的背景认识，我们读的圣经神的话就会有这个立体感。立体感就是它能够很突出那个形象，所以我们也要用一些我们的想象。怪不得有时我们不用想象不用一个立体感来看圣经，这个圣经很难看嘛，对不对？白纸黑字，而且密密麻麻。当然现在圣经有很多的图片也会帮助我们更多的 有兴趣。但是更重要的，我们的心里哈，我们读经文的时候，我们能够从历史背景、地理背景，来到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圣经是一个立体的，是有一个形象在里面的，使我们更有兴趣来读下去。所以亚兰王就是要来到经常跟着以色列来到征战。那当然以色列王以色列就不是他的对手。所以当时以色列王是要依靠这个先知了，神的先知他这里描述是神人这跟神很接近的人就是先知，他可以从神那边得到这个指示。所以他在那里呢就不止一次的来到要找到这个先知。我们这里知道先知所说的先知就是以利沙。同样亚兰王也是很担心因为怕这个先知神借着先知来到帮助以色列所以他就问他臣仆他说臣仆就这样的回答说他说我主啊我王啊没有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室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就是他们怎么样的攻打，他们怎么样的策略原来以利沙先知都知道了，所以又告诉这个以色列王所以这个亚兰王要去攻打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你的策略你就怎么样打法你都给人家知道了，人家会怎么样的防备所以这个所以以利沙先知就成为这个亚兰王他的眼中钉要把这个能够帮助以色列王的这个先知先把他除掉所以他们就打发这车马跟大军往以利沙所住的地方去，我不知道要抓他了还是要把他杀掉我们就要斩草除根把这个眼中钉拔掉那对当然是很可怕嘛，以利沙他只有自己一个先知，最多有自己的仆人，怎么样面对这个从亚兰来的巨大的强大的军队他的军队是可以打以色列整个国家的，现在要对付一个人你说可不可怕所以以利沙的仆人就见到这个大军已经临到城下，所以怎么样就立志怎么样 就告诉以利沙告诉哎呀哀哉我主，我们怎么样行才好呢这个大军临到了怎么办呢？那以利沙怎么样说呢？不要惧怕，讲这话不是多余吗？怎么能够 不惧怕呢但是为什么不惧怕？所以以利沙就怎么样，就祷告求神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原来有一些的事在发生，或者有一些事实在的存在，但是人的眼目看不见的，是不是？我们以为我们的眼睛很厉害我们以为我们很伟大，以前我就是这样我说哎呀上帝啊，你要我相信你，你起码都给我看见你吧，我才会相信你嘛。上帝能够给你看给我看见了吗？还有很多东西我们是看不见的，连我们眼睛也是上帝创造的。今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世界那么美丽，有 各种盐饰，而且是盐饰都配搭得很好，大家很喜欢旅游嘛，看着大自然都是很吸引我们，我们会惊叹是神的创造，因为神创造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这么多配合的盐饰。你想想猫的眼睛跟我们所看的东西会不会不一样，会不会不一样？猫的眼睛看的东西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啊，因为猫的眼睛是设计在黑暗当中它能够看到东西，所以在白天它跟我们所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啊。还有各种的生物它所看的都跟我们不一样的，所以上帝，你看上帝的创造多么的伟大奇妙，他每造一样东西都适合他的怎么样生命的本质，给他知道怎么样在这个环境上怎么样去生存。如果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要知道神在我们这身上的计划怎么样要知道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怎么样能够依靠神或者知道神的心意，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需要属灵的眼光。如果我们用属世的眼光或者用我们平时所看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能够看到神的心意。好，这里怎么样？所以我们要有谦卑的心，怎么样？好像以利亚怎么样？祈求怎么样？神怎么样？开我们的眼目，使我们能够看到神的作为是怎么样。所以当这个年轻人怎么样的眼睛怎么样打开了，他就看见什么？哇，原来怎么样？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神就差派天使天星来到保护以利沙。是人的肉眼看不见的，超乎我们的想象，超乎我们所能够用肉眼所看到的，所以需要上帝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眼光来到看事物那今天如果我们神的子民没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我们现在所处的处境，我们会怎么样？害怕，对不对？惧怕。甚至惧怕我们不愿意出来。可能敬拜神也是来到现场还是有危险。或许我们会怎么样？会很忧愁，不知道前景会怎么样。我们也会怎么样？可能也会埋怨本来我有很好的计划本来我今年这个几个月工作勤勤劳劳，可以有一些钱能够存起来，可以进行我的计划，现在都泡汤了。你看我们当中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做餐饮业的，对他们的收入会不会有影响？对不对？比餐饮业还辛苦的就是旅游业，已经没有工作多久了，最少是三月份，而且之前那个生意已经很少了，现在离怎么样可以工作的时间还是遥遥无期呢不知道这哪个时候才可以恢复工作。所以在这个处境当中我们怎么样呢？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好，我们可以来到学会依靠他，来到坚固我们的信心。虽然我们知道不容易，所以需要这个属天的眼光、属灵的眼光来到看到上帝的慈爱信实。最近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有一句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他说啊，主啊，我在患难当中，但是主你必保护爱你的人。所以神会保护一切爱他的人，我们可以这样的坚信。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当中，而且透过属灵的眼光来到看这些的事物。以利沙不单只给他的仆人这个少年人看到这个有满山的火车火马来到回要他来到保护他们，而且他怎么样，这些敌人怎么样，也祷告使这些敌人怎么样，眼目昏迷所以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使他们的眼目昏迷。以利沙就对他说这是不是那道，不是那城，对不起，你们走错路了，我指示你应该去的地方，就指示他们去了怎么样，领他们到撒玛利亚去。为什么领他们到撒玛利亚去呢？撒玛利亚是什么地方啊？就是以色列王，以色列北国的首都嘛。这以利沙好像没有拯救这以色列国，因为上帝怎么样，这些以色列王他们怎么样，不敬畏上帝，拜偶像，所以这个惩罚要临到他们。所以以利沙就向亚兰的军队引到是撒玛利亚去。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接着这段的经文我们可以深入的来到探讨。好，那用属灵的眼光看事情的重要性，大家认为重要吗？特别我们服侍神的人特别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没有属灵的眼光那就很糟糕了我们就会用属世的眼光来看事物。我看第一的重要性就是我们需要属灵的辨别力和洞察力什么叫做属灵的辨别力跟洞察力？第一，就可以正确怎么样对待我们生活中的优先次序。如果我们没有属灵的辨别力跟洞察力，你会把什么把什么放在你生活中的优先呢？当然是我的工作优先了，对不对？当然是赚钱优先了嘛，对不对？是我生活的保障啊。那现在没有生活怎么办呢？那我们是否这样是我们正确的生活中的优先呢？现在我们很多都是赚钱、工作，或者是这个出名有名声或者是有很高的学识，但是我们要想想看，如果我们只有这些而没有将上帝放在优先，其他的都可以一夜之间都归零。有人说 终使你在一点之后都有很多的灵，但是你没有前面没有一个数字，比如说啊，一万后面是多少个零？一百万后面有多少个零？八个零。啊，但是比如这个一拿掉了，就算你八个零，你还是零，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有这个一，真正的数目字，那个价值才出来。所以说哦，神就是那个一，你有这个一，你放在他优先，后面你所有的灵才会产生那个价值。今天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果我们没有把上帝放在优先，我们就走错了方向了。啊，你可以总扬你一生，你可以很成功，很有名，享受一切，但是有没有你想到有一天你要这样啊，要见上帝的？那时候上帝怎么样看你呢？你在世上一切的成功，一切的成就，你没有可以带到先天上说吗？哎，神啊，我做了这么多，我很有成就。上帝会问你什么？问你怎么样是对待人，怎么样对待他，然后我们就没有话可说了。好，第二，我们继续看下去哈。啊，我们也如何哈，知道如何面对和处理生命中的危机跟挑战。现在我们就处在这个啊危机跟挑战当中。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呢？我们怎么样去处理呢？我们是用焦虑的情绪、抱怨，或者是很失落。我知道在这个疫情当中，很多人就情绪出现了问题，起码在家里跟太太一家人都聚在一起，冲突会不会多了？那不知道怎么样处理，所以听说很多人就怎么样，在中国了，就武汉这个疫情过后，很多就离婚了。因为怎么样，都把自己最丑陋的一面都显现出来，哎呀，大家都没办法忍受，干脆就离婚了。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属灵的眼光来看到我们在生命当中所遇见的这些危机跟挑战，我们很容易就落到把自己的家庭也破碎，我们就是一腿不正。可能这疫情过后没有办法健康跟这个正面的生活这些都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并如何与蒙恩相称的方式来过一天。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怎么样以我们蒙受的恩典相称的方式来过我们的每一天呢？特别现在的每一天都是那么特别的比如说对我们传道人来说以前我们都是就是值班的时间我们都去教会现在去教会也没有人也不能够去探访，也不方便，老人家也不一定很适合去探访。 那变成我就很闲住了，我就没有什么事做了。那如果我闲住的时候没有做应该做的时候，是否我的生活方式与我们蒙受的恩典相称呢？我们多出的时间是否更多的要为到教会，为到弟兄姐妹，为到所发生的疫情来到祷告呢？我们会不会把这些时间都浪费掉呢？以前我们说我们没有时间啊，我们要工作啊，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处理啊。到了休息的时候有时间了，哎呀，我累了，是不是？我需要休息，我需要出去，透透气啊，需要去旅游一下啊。说来说去就是，上帝永远不是在第一位。好了，现在有时间了。有时间了，怎么样呢？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会怎么样的过每一天。总之，我们要以我们蒙恩的相称的方式来过每一天。我们是否对弟兄姐妹更多的关心，为他们来祷告？很多人生活会出现问题，情绪会出现问题。甚至有些病了，有些人亲人过世了，他们在忧伤当中，我们有没有付上祷告的代价？我们不能出去看他们，最少可以为他们祷告嘛。那我们这里的属灵生活又怎么样呢？我们是会比平时看圣经多了呢？我们的学习是否多了？我知道这个圣牧堂弟兄姐妹也多了很多的学习，这个是值得感恩的。我们是否有更多的时间来到亲近神呢？这个我们要想想看，每一天都很快就过去了。我们是否也想把上帝放在我们的首位？好，第二方面，以属天眼光看事物的结果有什么的不同？刚才我们在经文看了，如果我们是看到敌人的强大，没有看到上帝的大能，我们一定会害怕的嘛。所以在十个探子的故事大家都是很熟悉的，没有用属天眼光看的食物，结果一定不一样。可能每个人所看的都是同一样的事实，十个探子当中有两个探子看到的是什么？看到是上帝所应许给他们地方，真的好地方，牛奶与蜜，而且相信上帝的应许一定跟他们同在，一起去夺取那个地方。另外十个探子呢，看见也是事实，他们也看见了，是一个好地方啊。但是怎么样？那里有一些人非常的高大，我相信他们看的也是事实，但是因为他没有属天的眼光来看事，没有看到上帝的应许，没有看到上帝的大能，他几乎都不相信上帝会跟他们同在，他只看到那个敌人的强大。而且因为怎么样？过度的害怕，看事物就怎么样？超过事实， 就将这个更加的放大扭曲。他说了什么话呢？我们看自己好像蚱蜢，他们是不是蚱蜢啊？不是嘛？这是因为他们害怕看到高大的敌人，他看自己成为蚱蜢，自己都变成蚱蜢，而且他还加出一句：“啊，他们就是这些敌人，也看我们是蚱蜢。”这个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用啊属天的眼光来到看事物，我们看很多，就算是事实，我们看了也会扭曲。我们会把不好的事来到放大，在我们经验当中有没有啊？啊，我们很容易就把那些不好的事放大，然后自己就很忧愁、很焦虑、很惧怕。这些都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将我们眼光能够用神的眼光来到看事物，好，今天神用什么眼光来到看这个疫情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神会用什么眼光来到看疫情呢？神会不会看到啊，你是这般不听话的儿女，我要惩罚你。有人是会这样的想啊，所以要看你所认识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是因为我们平时不听神的话，我们没有好好遵照的旨意，所以我们会产生一个心理，就说：“哎呀。”广东话说今次大灾了啊，是不是上帝要惩罚我啊？因为对神没有正确的认识。如果用属天眼光看事物，是一个属灵成长跟有灵活力的一个关键。如果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用能够啊用属灵的眼光来看，我们生命怎么样受到考验，我们才会成长。你会不会觉得你的信心比以前大了？起码比刚刚疫情开始的时候信心会不会更大？因为信心大的时候，因为你有经历过，你有经验了，你受到磨练了，你知道怎么样去应对，而且有些属灵活力是一个关键。为什么有些人时常能够保持那属灵的活力呢？大家自己评估自己是不是有属灵活力的人。这是否有活力是跟你的属天属灵的眼光是有关系的。因为你看到是正面，是有盼望，虽然在这个困难当中仍然有弟兄姐妹的关心爱，彼此的扶持，你就有活力啊。如果说哎呀这个疫情当中好像没有人管我，我也不好意思去，我去教会又害怕，我也不常常打电话去打扰人，我也不会哦，我觉得没有人来关心我。但是有属天眼光的人，他的活力是在乎怎么样 他主动，他不是等人家来关心，而是他的主动是关心人，去爱人，所以他能够保持这个活力。很多很多是等待别人来的关心。当然我觉得初信的人还没有相信的人有这样的也是自然的，但是如果我们已经信主了有多少年，我们还是那么被动要别人来到关心，而我们不主动去关心人，去爱人，帮助人。正如保罗说，照你们信主的年日，你们应该是做师父了，是吗？这么长的年日，应该是带人怎么样成为门徒了。哎呀，你还是哎呀，没有人来关心我啊，没有人理我啊。所以我们问问自己，我们是否已经成熟了？我们是否已经仍然有这个活力，就是我们能够主动去服侍人，去服侍神。正如耶稣说，他来到这里是怎么样？来到世上是要人来到服侍的吗？不是，他来的也为了服侍人。今天我们是信主的人，耶稣是我们效法的榜样，我们要去主动服侍。你愿意主动的服侍，你就有这个属灵的活力，因为你用你的属灵眼光看到主耶稣，看到上帝的作为，这就是一个分别。你天父的四维念啊，好了，接着就怎么样？以认识神的性情作为啊，在生活中支取神的能力。我们是否更多的经历神、认识神的性情跟作为呢？我们有看到上帝的作为啊！我时常很感恩，我也有喜乐满足，不是我能够做什么，我只是因为我看到上帝做了什么。不单只在圣母堂做了什么，在十三区教会做了什么，还有其他的地方做了什么，我就充满了力量，因为看到上帝的大能。大家想想看，圣母堂在几年前还没有开始去这个圣那嘎短宣的时候，之前有人想象得到我们会到去非洲去短宣吗？没办法想象得到，如果不是上帝所做的。而且现在已经去了多少次了？去了五六次了哈，五次哈，应该还会继续哈，疫情过后。而且不单是圣母堂，还有其他教会的参与。弟兄姐妹，你看到上帝的工作吗？那本来我们用属世的眼光，用自己的眼光看不可能的事，上帝把它变为可能，就是上帝的工作。我们在当中可以看到上帝的大能。好了，这位大能的上帝值不值得我们依靠的呢？好，如果我们用属灵的眼光来看事情，我们的生活也在怎么样？ 与神和好的状态当中。那我们与神和好，我们看事物的眼光就不一样了。我们与神和好，我们会只会看到弟兄姐妹的缺点吗？有没有遇到一些很挑剔的人，他看到尽是缺点，没有看到正面的东西，而有属灵眼光的人可以看到正面的东西。我们相信上帝能够将怎么样坏事变成好事。好，第二，那怎么是什么让我们人的心涣散的色不见？有时我们不单止没有用属灵的眼光看事物，甚至我们看到一些的事实，我们也色不见。我可以用这个在约翰福音一段经文，讲到耶稣来到耶利哥的地方，他正要去，他就不过他应该是到了耶路撒冷，耶稣就看到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就问耶稣：“拉比啊，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人呢，还是是他的父母呢？”所以一般我们用我们的眼光，属世的眼光，哎呀，这个天生就看不见的，一定他怎么样犯了罪，或者是怎么样他的父母做了不好的事，才会生这样的儿子。以前在我们中国的观念会不会怎么样想啊？会不会这样想？会的，对不对？都会这样想的啊！你一定做了不好事才生这样的孩子啊！但耶稣怎么样回答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明神的作为来。”然后说：“好，趁着白日，我们怎么样？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啊，就没有人做工了。”说甚至天父差派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因为这个世上有很多需要的人，耶稣要做这个工，而做这个工是怎么样？要怎么样？显出这个神的作为来。所以今天我们用属灵的眼光，我们不要去猜测什么事发生的原因，有些我们真的不知道的，对不对？你干嘛要去猜测啊？看到这人生病了，是不是他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要这样呢？他生病了就为了祷告嘛。你又不是医生，你又干嘛要查问他怎么样生病的原因呢？你能够医他吗？你可以为他祷告好，所以接着耶稣就把这个瞎子就是医好了，能够看见。好了，接着就法利赛人来到盘问这个瞎子为什么因为有人就把这个已经本来是瞎眼瞎的已经看到了，带去法利赛人那里。那耶稣说，耶稣用泥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好了， 法利赛人的眼光是什么的眼光呢？他看到的不是一个瞎子被耶稣医治，看见了，这是一个大神迹啊，这个值得高兴的事啊。对瞎子，对他父母，对很多人都觉得是一个值得高兴为他感恩的事啊。好了，法利赛人看的是什么？这里说的是什么？法利赛人说，看到，你是在安息日做这件事哦。好了，比如说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做了很多很好很好的事，但是却好像不合一些的传统，那将这件事做这些好事全部都否定了。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因为怎么样，安息日任何事都不可以做，不管你好事坏事，好事也不可以做，是他们想象出来的传统规矩，不是上帝的律法啊。所以法利赛人要查问是什么人做这件事，我们就可以把它办了啊。好，你说为什么法利赛人会这样看？就是他的观念已经怎么样固化了，没有变通，只看到要守律法，没有属灵的眼光，没有分辨力没有洞察力，没有看到哪件事是重要。今天我们会不会也这样？大家有没有去过游乐场啊？游乐场以前不是有一种叫做哈哈镜嘛，对不对？就是那镜是扭曲的，所以你这个瘦子瘦的人去了以后变成胖子，那我胖子我要照那个镜变成瘦子，大家就很高兴很满足。但是那些都是扭曲的，是假象。就好比一个有裂痕的一个镜子，你照出来怎么样，就会扭曲所以讲到这里，法利赛人的心已经扭曲了，所有的看的事物都是扭曲的。他看不见是一个值得感恩的好事。所以今天我们也记得信圣经的时候，我们一生的果效怎么样由心而发的。所以要小心我们的心，要好好的护卫，要这个心能够怎么样，有神的性情，有神的生命，我们才会怎么样，有属灵的眼光看出正确的事。如果我们是怎么样视而不见，因为我们人生的目标已经偏离了神的计划，我们设定我们人生的目标只是我们自己设定，完全没有考虑上帝的计划。上帝是我们的创造主，他创造我们一定有他的目的跟他的计划，而我们可以把它甩开，不管，我就是做决定我的计划怎么样我们是可以有我们个人的人生计划，但这些计划要跟上帝的计划要怎么样，要结合。你可以选择你做什么样的职业，你可以成为一个很成功的商人，赚很多钱，上帝允许的吗？ 上帝也会允许嘛，对不对？但问题，你赚了钱，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拿来怎么样的用？是跟上帝创造你，跟他计划是有关的。啊，如果哦，我赚了钱，我就是哦，要买一个古堡，然后我在里面的生活，我有一切的享受。我有钱，我就买一个在波多买一个酒庄，都是我们个人享受，跟上帝没有关系。上帝既然给我们这么大的祝福，也会让我们怎么样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能够去分享。所以因为西方有一个基督教的传统，就算他们不相信这个上帝，不相信耶稣，他也知道他的金钱不能够自己独享的，一定要分享给别人，所以做了很多的善事。当然了，他相信耶稣，认识上帝，他所发挥的的作用就更加的大了。好，第二点就是以人本主义的眼光来要看生活，哎，就是我决定，我以人的眼光来决定，我以我这个价值观来决定。每个人都先为自己啊，对不对？那我也要为自己啊，我才管上帝怎么样说，对不对？所以我们用人本的主义眼光来看生活。第三，就是与神隔绝的生命，这个已经是远离神了，不接受神所遵行的旨意。我们看这本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很多神要我们遵行的。如果我们的生命与神隔绝了，这个跟我完全没关系啊，我干嘛要照他做呢？现在很可惜，就算很多的基督徒也这样的来的对待神的话，不愿意遵行，不愿意顺服，以致我们不能够在主里享受那丰盛的生活。好，可能我要快一点了。好，那怎么样能够提升我们属灵的眼光跟分辨力呢？以致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呢？既然我们知道那个重要性，那是否我们要提升我们属灵的眼光跟分辨力呢？不然我们还是活在那个救我的当中。很简单，神的心意、神的旨意都写在圣经里面了。那我们不单只要知道，怎么样能够知道啊？是要读嘛，对不对？神有各方面关于我们人生的旨意，如果我们不是全本把它读完，我们就会错过一些。所以我们可以去在圣经当中去找神的心意是什么。大家可以回去做功课，下次查经啊，分享的时候，大家可以讲讲，神的心意是什么？对你的心意是什么？大家可以分享一下，那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发现。哎呀，我们很多人就说我要寻求神的旨意，因为我是否要去买房，这个房子要不要去买？我们寻求神的旨意。 当然上帝也会听了，但是上帝的计划不是那么小吗？还有其他的吗？啊，也最重要的，我们要顺服并且遵行。所以第一步要知道，第二步就要顺服遵行。我们很多很多时我们用我们的判断然后决定要不要去顺服，要决定哪个我遵行哪个我不要遵行，哦，那个太难了，那个我做不到了，我不愿意遵行。难怎么样办呢？祷告求神给你们力量能够去遵行。我也这样，对不对？我需要圣灵，需要神的帮助，让我来到遵行。你有这个心愿祷告的时候，上帝会不会帮助你？你想想看，你求神帮助你去遵行他的旨意，他会不会帮助你？ 是一定的嘛，因为本来他心意就是要我们遵行嘛。所以我们可能够放在祷告当中，不要说哎呀太难了，不可能的，那我就不需要做了。就最好的结论就是我不需要做了，因为太难我做不来。但是我们换一个思考就不同了。好，我承认我有软弱，我遵行不了，我求神求圣灵来帮助我，这是我们应当的态度的。我们不是接口就可以把它甩掉，把这个球就交回给上帝。好，第二，顺从圣灵的引导。这里讲到属灵人才会怎么样参透属灵的事。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甚至讲怎么样，不单是属灵的事啊，属灵人要参透万事，就是你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很多事物的，哦，都能够怎么样清清楚楚的呈现在你面前，万事所有的事，你用属灵的眼光，你是属灵人，你有属灵的生命，你愿意顺服上帝，顺服圣灵的引导，你可以参透万事，你把事情都看得很透彻。好，最后让大家带几个问题回去思考。第一，通过今天的信息我得到什么样的提醒跟心得呢？不要每次听到好听很好听，今天牧师讲得很好不好听，哎呀这个很沉闷这样就过去了。好不好听出了门什么样都没有了，广东人说什么水果鸭杯。好不好听，思考今天的信息对你有什么提醒，或者你得到什么心得呢？好，我是否对神的心意和作为视而不见呢？好像法利赛人一样呢，这视而不见，因为我们心里已经都扭曲了吗？所以看不见呢？视而不见就其实看见就故意看啊，看就不见啊。那如何来到审视我的心思意念，如何来到重整自己的生活？好，第三，我以什么的行动来到培养属灵和眼光跟分辨的能力？我要付出什么的行动呢？那求圣灵帮助大家引领大家能够光照大家可以 真的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能够产生他的大能。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啊，借着今天啊的你的话语对我们的提醒，让我们能够反思自己是否很多视而不见的事和见而不为的事。主啊，愿圣灵来到引导光照我们，如我们若有不合神心意的，愿意我们都来到谦卑的回转，也让我们愿意顺服，能够遵行啊神你对我们的教导。我们相信这些教导啊，这些话语的提醒不是要为难我们，乃是为了预备更大的福气给我们，使我们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主啊，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